抽一点空闲，挤一点时间，听一会儿圣书，让生命圣善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。
格林多前书诠释。格林多前书导言文本及诠释。导言：格林多前书的背景及结构。保禄离开格林多城之后，在厄弗所展开宣讲事工时，开始接到有关格林多信友团体情况的口头及书面报告。由黑罗厄的家人向保禄口头通报团体内产生分裂。保禄也听说发生了一件淫乱的事，以及举行主宴时发生的纷争。消息也许来自黑罗厄的家人或其他人，其他的还有有关诉讼的问题、自由与放纵的问题、妇女在聚会时蒙手帕的问题、对复活意见的分歧等等。消息来源不详，也许是经由口头报告给保禄的。保禄得来的第二种信息，也许来自格林多团体信友的书面询问，希望得到他对各种事件的劝告。他们提出有关婚姻生活的问题，包括如何解除婚约，以及婚姻本身的问题，也问及有关吃祭邪神祭品的问题，以及神恩应用的问题。这封信是格林多团体的代表团捎来的，很可能是保禄在格林多前书16章第17节提过的人。除了黑罗厄的人，这个代表团可能也带来了口信。保禄根据他所有得到的消息，动笔书写格林多前书。为了要了解影响到思想行为的反映在格林多前书的理念基础，有的圣经学者假设是来自团体之外，或来自外来的某个人物，引进与保禄有差异的宣讲概念。其他有人认为问题出自对已实现的末世论的解释，以及这种观点是过度实现的末世论。换句话来说，就是格林多信友误解了保禄的信息，误以为他们已经完全转化了，道德上的约束对他们已经不复存在了。另一种说法是格林多信友完全了解保禄，他们已能遵照他所宣讲的生活，但是保禄为了政治因素，他自己对事情看法改变，开始对团体行为感觉有不妥。各种理论经过详细审查后，都发现不适用。从格林多前书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，格林多信友以血肉之躯，遵照他们新的信仰，身体力行。在近来的研讨之光照下，想探寻格林多城的社会及文化的风气时尚，我们是可能去了解格林多信友的处境的。他们有见证说出他们的困难处，像要在格林多城的那种环境中，想种植基督信仰的福音，在这外邦人的环境中，我们得知道，这周围环境的影响力仍然很大。在此书信中，保禄所谈的不是在团体及保禄个人之间的事，而是在才刚开始发芽的团体内部的事。他们在挣扎，为了自己的定位名称，为了时尚风气，也为了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挣扎。在格林多前书中，保禄面临比其他任何书信更多类、更乖离的议题。圣经学者们认为，书信文体及逻辑思考方式不调和。有人猜测，格林多前书是数封书信编辑在一起，但这种推测是没有证据的， 尤其最近对保罗如何展开他的论点有较深入的看法之后，大多数学者目前仍然确认格林多前书文体的一致性。可是当保罗从一个主题跳到另一个主题，让我们更难以揣摩书信的思路。要了解书信结构组织有几种可能。大家知道格林多前书的序言与结论，这两者就将这书信的主体包容起来了。计划中是将此主体部分分成两部分，回应给保罗口头报告的部分，接着是回复格林多信友的书面问题部分。论到这种语法，是保罗通常用来开始针对信中提出的某个问题做回复。最近，人们开始依据保禄的议论式演讲方式来看格前的结构，逐渐对他更加了解。保禄在你们中不要有分裂，但要同心合意、全然相合的劝勉，被分析为他书信的主旨。书信的本体包含修辞技巧的证明或示范，用来支持主旨。这主题及示范包含在格一前一至九序言里，在格前十六、十三至十八有重述要点。从修辞方式